蜻蜓蜓，我要蜻蜓蜓，我要亲耳听出的声音。蜻蜓蜓，我要蜻蜓蜓，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人得他的声音。蜻蜓蜓，我要蜻蜓蜓，我要侧耳听不出声音。蜻蜓蜓，我要蜻蜓蜓，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是那负责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那负责生命的主宰，你的羊人得他的声音。
我们感谢主啊，那个我们两位姊妹在这里领诗啊，有一个特点，你看啊，他们脸上那个笑容真美啊。那个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亏欠他们，因为我们响应的不够啊，是不是这样啊？啊，我们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有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就是听主的声音。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加深弟兄要我在这里交通祝棚节的意义我给弟兄姊妹的感觉印象啊是啊太严肃讲话声音太大，所以今天早上我悔改说话声音稍微小一点有姊妹说温柔一点不要太激动。那么我盼望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话上一同来学习。有没有拿到这么一份的题目叫做犹太七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犹太百姓过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那么我查考了一下，我就把国际版中文圣经关乎犹太节期它的一个表就抄了一份下来你们的弟兄学问不大，这是抄来的，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蒙恩这么多年，我们对于我们信仰的背景历史犹太人的节期有没有一点的认识？在这里写犹太七节，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有多少的节期？我们只能说七个主要的节期犹太人的节期不止这七节，但是主要的，这个所谓的主要的，就是在摩西的时候，神吩咐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在利未记里头定规了这七个主要的节期。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到了这个以斯帖的时候，到了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在犹太民族中有一次这个很大的危机，有一次惊涛骇浪，结果神就给了以斯帖智慧，怎样化危机为转机。那么犹太民族从这一次危机中出来，他们就庆祝一个节日叫做普尔节，那是后来的事情。到了尼希米和以斯拉重建圣殿，圣殿建成了以后，他们庆祝一个叫做建殿节或者做修殿节。那么比如说安息日、安息年，这都是以色列人大大小小许多的节期。就像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有很多节期啊？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晓得自己的节期，你会不会觉得很羞愧？我们两岸 十月各有它的国庆，是不是呢？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啊，99年，一周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啊，我不晓得10月1号是放假一周还是多少？一周，你看啊，7天的节期，是不是呢？那么民间的节期，比如说啊，我们有中秋节，我们有端午节，啊，我们有重阳节，我们有清明节啊，那么还有其他许多啊这些节期，我们啊不必太认真的去啊记它。比如说我们有啊这个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是不是呢？但是主要的节期我们必须认真的对待。所以今天我们看看犹太七节是哪七节。啊，我们一起念这个节名，那个后面啊许许多多特点意义不是啊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啊花一点点的时间把这七个节期记下来，好不好？啊，我们一起念啊，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第一个节期，第一个大节叫什么？逾越节。逾越节是在啊犹太人的宗教历的正月14日啊。我们应该回到利未记啊，把利未记23章好好读一读。利未记23章就这记这七个大节日。逾越节之后，其实啊这个无酵节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也有啊这个经学家考证，其实逾越节开始的时候就是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为了突出逾越节，所以把无酵节摆在逾越节之后的这一天。那么无酵节下来啊，就是隔一天就叫做初熟节，所种的庄稼你看见它开始啊要熟了，还没有全熟，叫做初熟。那么过了初熟节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和逾越节差多少天呢？啊，差50天啊。所以我们看见照着现代的日期啊，现代的日期，逾越节在犹太历是正月，在现代我们西方的月历它是在3、4月之间。因为犹太历跟中国的这个农民历啊，它都不是照着西方的这个算法。那么在逾越节之后，我们说过了50天，这个五旬节也叫做收割节，也叫做七七节啊，七七49，就是逾越节之后49天。如果连逾越节算在一起，那就是50天。那么这个五旬节就是我们这里的5、6月之间。好，五旬节之后是什么节呢？吹角节啊。在吹角节那一天啊，吹号角来纪念这个神把百姓啊这个带到他面前来向百姓们施恩。这个吹角节就是今天犹太农民历的新年。啊，犹太人过年是在哪一天啊？是在犹太农民历的7月1号。这个我们观念上啊不太一样。我们过年农历年大概啊在1月底2月中到2月中之间。但是犹太人他的吹角节就是他们今天要过的新年，在他们的月历上是7月1号，在我们这里就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候，大概从9月中一直到10月中这段时候。那么吹角节之后的10天是赎罪日啊，这一天是大祭司一年唯有在这一天能够带着血进入神的至圣所。在希伯来书上也给我们记载了啊，这是一个要紧的日子啊，赎罪日就是在犹太历的7月10号。那么最末了这个节期叫做祝棚节 啊，是在10月15到21号，就是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从9月到10月中。那么祝棚节我们就望文生义知道啊，是犹太人在这一个节期，他们啊在耶路撒冷，在啊他们方圆以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为圣殿为中心的方圆15里的犹太人都来过节。过节的时候，犹太人呐、啊，他们就搭起临时的帐篷。他们用什么来搭呢？用柳枝啊，用柳树的枝条，用棕榈树的枝条啊，用其他一些树的枝条啊，搭成一个一个的棚，然后他们就住在那样的棚里面。因为他们纪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啊这个一段路程，神怎样也让他们的先祖住在这样的棚里面。我们知道旷野那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路程，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啊，并且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怎样呢？百姓啊就发怨言，但是神看这些怨言啊是发得正当的，所以就吩咐摩西在啊米利巴那个地方，百姓要水喝的地方啊，在一块大磐石上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就流出水来，流出活水来。我们都知道这个磐石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自己，基督是我们的灵磐石。你如果读罗马书10章4节，保罗就在那里说啊，这个灵磐石，这一个旧约所预表的基督是天天随着我们的，并且从灵磐石因为受了击打有活水流出来，这一个击打就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流血舍命。那么若不经过这一个击打的过程，磐石不能流出活水来。然后我们就知道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百姓来到耶路撒冷一起来庆祝这一个节期。那么在圣殿里就有这个祭司到圣殿旁边一个池子叫毕士大，有没有一点印象？毕士大池子我们才读过啊，就是啊有瘫痪的人，他需要人呐、啊，把他扶起来放到池子，借着这个活水啊，他得医治。那么这个毕士大池子啊，这个在祝棚节的当天，有祭司用一个金壶，一个金壶啊，大概是啊一个 gallon 这么大小的一个金壶，到毕士大池子里面去舀水，然后呢拿到圣殿的祭坛，就浇在祭坛上。当这一个时候，四周围来过节的犹太百姓们，他们手上拿着棕榈树的枝子，或者拿着柳条树的枝子，或者有啊这个树上摘下来的葡萄各样的果子啊，就在那里摇啊，就在那里啊欢唱。因为当水浇奠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祭司就宣读一处的圣经，是以赛亚12章啊，你们当啊向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记得以前有一首诗歌啊，所以你们向救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有没有这么一首诗歌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有这么一点印象。就在那一天宣读这一处圣经的时候，犹太的众百姓也都唱起来，不但唱起来，手上啊这个拿着枝条在那里啊左摇右晃，有一点像今天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小巨蛋参加什么盛会啊，有荧光棒拿在手上，这么、啊、就啊啊欢舞起来，那是一个节庆欢庆的节期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在那里啊讲话的时候，是根据这一个背景，就是根据犹太人传统庆祝祝棚节，有水从 毕士大的池子取出来浇在那个祭坛圣殿的前面的祭坛上，然后百姓在那里欢唱，所以我们当向救恩泉源欢然取水。因为我们知道水是干什么呢？水是叫人解干渴的，水是叫人得安息的。有了水我们就不再干渴，有了水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借着这一个祝棚节的背景，给我们有一段的话。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一段话弟兄姊妹能不能有一点的领会？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祝棚节是几天呢？有的说七天，有的说八天，七七八八。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利未记怎么记载。利未记，我们翻到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第33节到36节，我们一同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弟兄姊妹啊，是7天还是8天？好，我们这么说啊，是住7个晚上，但是那个最后的那一天，所谓的最大之日，是7个晚上之后的那一天。所以你说7天没有错，说8天是更准确。因为耶稣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就是第8天。第8天弟兄姊妹啊，这个八是预表什么？复活。7日的第一日。所以对于祝棚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点印象？所有的百姓要住满7个晚上，好像我们去旅行啊，有的广告就说啊，是啊，7天6夜。那么有的广告啊，7天6夜就给你一个感觉啊，整整7天，是不是呢？但是啊，这个祝棚节是啊8天7夜，能不能领会啊？那么到了这个第8天，在圣经上说那是最大之日啊，就是啊这个整个高潮，因为人要散去了，他们有一个大的集会，有个大的盛会。那么就在那个当下，我们的耶稣在那里说话了。因为你知道祝棚节那个真正的意义啊，祝棚节我们在圣经上啊也称它做收藏节。我不晓得犹太人他们是不是啊1年2收，因为你知道那个收割节就是5旬节，也是一个收割的日期。那么在出埃及记那里说啊，他说收下来的、收割下来的要 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把它收藏起来。我有的时候不太能领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啊。这个也许当年他们是一年二收，那么但是有些比如说像葡萄收下来之后要经过处理的过程，那么到了这个完全发酵了以后，他们需要啊制成了酒，然后把酒收藏起来。无论如何，祝棚节是一个啊收割并且收藏的日子。你看啊，我们人生，我们这个人生啊，到了一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赚到了1万，我们盼望赚10万，我们赚了10万，盼望赚100万，我们赚了100万，盼望赚1000万，然后啊，希望把所赚到的都收藏起来，啊，这样好像啊，我们这一生就比较能够啊有享受，这样我们好像一生比较有保障，这样我们一生好像啊比较起来啊可以满足。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第七章那里说话了，因为主耶稣实在看出人不可能借着各样的节期得着任何的满足，所以主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不晓得当时这些犹太人听不听得懂，但是这是一个预告，因为下面说啊，他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要在什么时候有圣灵赐下来呢？要在耶稣钉十字架死了葬了三天之后，他复活升天登宝座，那个时候耶稣得荣耀。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怎样呢？他就化身成为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圣灵是什么？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把圣灵看作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圣灵其实就是一个人位，圣灵就是复活的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里头，他化身成圣灵，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来。比如说我们今天都要呼吸，你所呼吸的你看不到，叫做空气，但是这个空气对我们是太紧要了，没有这个空气我们一刻都不能存活。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受他做人那个肉身的限制，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他曾有完全的人，他如果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他如果在圣殿他就不能在圣殿之外，他如果在啊这个黑门岭他就不能到锡安山，他如果在这里接触几个门徒，他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候向另外的门徒显现，因为他受肉身的限制。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得了荣耀，他就能够在基督荣耀基督的地位上化身成为圣灵。所以圣灵就是复活的基督。但是在主耶稣当时说话的时候，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了，在那个时候他说信我，这我是谁？许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是信神，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都不准确。我们这般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们每一个都要从深处有把握说，我不是信别的，我是信耶稣，我是信这位曾经行走在百姓中间三年半的耶稣，他是基督。你要知道，犹太人也在那里啊，等候弥赛亚。犹太人他们也信耶和华神，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所信的耶和华来成为救恩。所以耶稣来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 他要显明一件事情，他要盼望犹太人认识一件事情，他就是耶和华来到人间成为救恩。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许多时候我常常想啊，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把我们搞糊涂掉了。我请你们记得，儿子也好，父也好，灵也好，他是一个符号，乃是说明他就是神自己。他来到人中间，来到地上，他存心顺服，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要称呼那个差来的，差他来的叫做父。但是父也好，子也好，灵也好，他是一个符号，乃是说明他自己就是神来成为肉身。所以他在那里不是说你们要信耶和华神，乃是说你们要信我。记不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他碰到那个到井旁去打水的女人，他同样提到活水，是不是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说那个话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还并不真相信。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就跟耶稣七讲八讲，讲宗教，讲历史，讲撒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关系。主耶稣在那里就直接告诉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他不是说很好你信耶和华，他不是说很好你信神，乃是说你当信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信什么？我们有一个把握，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就是耶和华救恩，我们信耶稣乃是荣耀的基督，我们信他，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若是不能信耶稣，我们只含混笼统的说我们信神，这是一个宗教。宗教能不能帮助我们？不能帮助我们。祝棚节是一个宗教的节期。弟兄姊妹，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参加一个宗教的节期，表明他们对宗教有一份的热心。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啊，要信我，不是搞宗教。所有的人参加宗教的节期的，你们还要再渴，你们不过啊有一个礼拜的兴奋，一个礼拜的兴奋过了以后怎么样呢？啊，兴奋过去了如何呢？你们仍要干渴。所以主耶稣说，人若渴了，每一个人都会渴。弟兄姊妹，你今天是富翁，你有干渴，我相信郭台铭他里面渴得很啊，我想这个是真理的一部分呐、啊，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羡慕这些功成名就的人，你知不知道美国的钢铁大王啊，就是啊，今天这个美国钢铁公司在70年前他的老板跳楼自杀，你知不知道柯达公司，今天柯达公司没落了，你知道啊，30年代40年代柯达公司不得了，那个柯达公司的创办人自杀了。我们永远搞不懂他们这样赚得满坑满谷，但是他们里头有一个不满足。今天你知道啊， Warren Buffett 啊，他和这个谁啊， Bill Gates 联手到大陆去，他们干什么？他们是劝所有有钱的人啊，把钱都拿出来啊，把钱捐出来。这个中国富翁不太跟得上这个感觉，但是啊，美国富翁这么多年他看准了，钱不能叫他满足，钱不能叫他喜乐，快快在有生之年把所有的捐出来。哎呀，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啊，可能啊一帆风顺就容易小人得志，觉得高人一等，是不是这样啊？到处吹嘘起来。但是你要知道，人世间没有真正的满足啊。我们在座有许多夫妻啊，情感非常好，我告诉你，夫妻情感再好，有一天要终结， 我们在座有许多啊，身体是非常好，身体再好，有一天要了了。我们的钱财再多，有一天你闭目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把握这些钱财要往哪里去。所以耶稣在那里针对所有的犹太百姓啊，唯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的，就是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愿不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当我在这里读的时候，几个字，几个重点的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把喝啊当作一种天然的想法，就是啊拿起一个杯子把水喝了。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个喝，这个喝是照着圣灵的大能，圣灵随己意行作万事，在不同的环境里叫你有不同的喝。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到神，我们所信的耶稣面前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主怎么说？主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来，来了怎么样呢？来了我一定，我这个耶稣一定有动作的。但是你只要来，我就叫你得安息。然后他下面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是不是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意思就说啊，到我这里来，就和我这位耶稣基督同工同劳。我们的领会啊，我们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喝一杯圣灵的水，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睡觉了，我们就万事 OK 了，不是这样。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啊，来和耶稣啊联合在一起，就和耶稣来实际的接触。你唯有和耶稣接触了，你才知道那个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犹太人也读圣经。耶稣说啊，你们知道啊，这个圣经神的话是有生命的，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肯不肯到耶稣那里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太有把握说啊，这个喝到底是啊怎么一回事，但是我可以看得见许多我们同坐肢体的圣徒，你看见他的表现，你就知道他是连于耶稣的，他是啊经常从耶稣啊这个化身成为圣灵的，从圣灵支取能力的。我们中间有做啊这个姊妹的，哎呀，我和前弟兄服侍这个财务，我对啊有些姊妹他们在神面前那个财务的奉献，那个感动没有话可以形容。那么这一个奉献的姊妹，她是不是啊财务状况非常的好呢？不，她连在这里的、啊、居住的身份都有问题，但是在奉献的事上她绝不手软。这一个要反证什么东西呢？反证她是连于圣灵的引导，她是连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她是在那里啊花费自己，因为啊她可以见证她喝了，他不渴，那个感觉弟兄姊妹不一样。我可以看见好多啊出蒙恩的，他们在那里尽心尽力啊要带人得救，花了代价，他们啊虽然觉得很累啊，但是还可以忙里偷闲，没有一点后悔的话，好像啊有一个啊力量加给他。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主说来喝，我们的主说来吃，借着吃和喝，我们这个人才得着力量，是不是呢？我们的主从约翰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你看啊，那个重点，第四章里头，第六章里头，他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你们若不吃我不喝我，就没有永生。到了第七章。从第四章他也对那个妇人说，我是活水的泉源啊，人若喝这水还要再渴，喝我所赐水就永远不渴。到了第七章他再在那里对着团体，对着犹太百姓说， 他说啊，这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是不是呢？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啊，不光是喝，喝了以后产生一个反应啊，就是一直流出来。我们今天看见有弟兄有姊妹，他在环境上有不少的难处，但是在神的侍奉神的路上，在神的工作上，他不断的流出来啊。当他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证明说他是从神那里得着了粮食，他是从基督那里得着了活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不是同样有感动？许多时候外面的环境，外面的难处一点不少，是什么叫我们啊在难处中还起来侍奉神？是什么叫我们在难处中还能够摆上？是什么叫我们在难处中仍然能够传福音，仍然能够关心人？这是因为这样的人，他是得了属天的粮食，得了圣灵的活水。我们不要用啊天然的观念说，哦，有活水了万事大吉啊，我今天啊读了主的话，所以我应该平平安安。从来这个不是神的思想啊。今天早上我们的姊妹讲到管教这个题目，我们要注意啊，不要用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管教，好像啊只是打骂怒喝。管教实在就是啊圣灵的引导。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头，我们就得了活水，我们就得了属天的粮食。所以主在那里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或者我们在教会这一个神所认可的地图上，我们必须吃，必须喝，必须与耶稣基督有适合的连结，然后怎样呢？然后我们里面就有安息。你要知道，人有安息是因为人饱足，人有安息是因为人不干渴。如果人干渴，如果人饥饿，人定规没有安息。但是主耶稣说啊，到他这里来就叫我们得安息，我们到他这里来啊就可以来喝。实在说圣经里头啊，圣经里头这个喝就是啊圣灵的引领，圣灵的充满，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然后我读到启示录22章，严格的说圣经整本圣经就结束在22章17节，后面的话其实啊是一些啊这个复言，后面的话是一些的后记。那最后这个话是什么呢？说心这个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也当说来，口渴的也当来，凡愿意的都可白白的啊喝啊取生命的水喝。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看见圣经真正就停在哪里呢？就停在呼召我们来喝生命的水。这一个生命的水就是创世纪2章给我们看见，在伊甸园啊有一道生命的水河出来了。这一道生命水河从生命树那里啊开始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第二道叫基逊，第三道叫西底节，第四道就是伯拉河。这从第一个源头出来四道水河，说明神恩典的丰富，说明神恩典的各方面。然后这四道水河，虽然人堕落了，人犯罪了，但是神的恩典就着这个活水而言没有停止啊。到了以西结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在异象里看见，记载在以西结47章，有水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来，而且啊越流越多，越流越长高。这个水用尺子去量，每1000尺量一次，从踝子骨到啊这个腰部到啊 把整个人都啊淹没，那个意思就是啊，整个人都浸在圣灵的洪流里头。然后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就是啊呼应创世纪第二章那一道生命水的河，那一道生命水的河环绕耶路撒冷的全城，供应所有人的需要。我们就看见吃主和喝主是一直带到新天新地的事，我们一直到新天新地，我们仍然要喝生命水，我们仍然要吃基督做我们的食粮。啊，我们得救的时候说我们都得了新生命，对不对呢？这个新生命要怎么啊来让它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孩子，孩子都天天要顾到他吃他喝，是不是呢？如果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如果我们不吃不喝，不读经，不祷告，不与圣徒接触，不接受圣灵的带领，你看这个新生命要怎么干瘪啊，要怎么泄气？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走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吃主喝主是少不了的事情。所以主在那里他是大声疾呼，我绝对相信那一天主的话比我响亮啊好多倍。那个时候也没有麦克风，但是主的话弟兄姊妹啊，所有的犹太百姓都听进去了，只是他们能不能信啊？他说信我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信这个话听一听一阵风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信？主耶稣当年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不容易啊，那个大环境真的不容易。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就发现他在那里讲话没有人在那里鼓掌说你讲得好，有的是啊许多法利赛人宗教家文士经学家要在那里拿他的把柄，有许多话这些犹太人听不入耳，他们想要杀了耶稣。但是耶稣在神主宰的权柄里头啊，时候没有到，没有人能动他。耶稣自己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愿意舍了，我也有权柄再取回来。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在那样险峻的环境里头，他照样这样的说，人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大话，我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这些话在当时这个年代叫人觉得都是大逆不道的话。你是谁？为什么叫人信你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你是谁？你怎么敢讲从你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赞美主，在神主宰的权柄下，耶稣在那里有一个大胆的宣告，有一个大胆的预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有福的，我们今天都在圣灵的时代，圣灵早就来了，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多多经历圣灵带领的奇妙，圣灵供应的丰富，圣灵怎样叫我们的里头活过来，满有喜乐，外面的环境外面的艰难没有过去，但是我们都能够见证，弟兄姊妹，我们都能见证啊，我们里头有力量，这个力量根据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连结，这个力量根据于我们照着圣灵的引领，这个力量根据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有多少弟兄姊妹在背后为我的祷告。哦，弟兄姊妹，祝棚节不过一个宗教的节期，不过是一个遗传，但是主在那里要唤醒我们，像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活在罪中，那个是比较低层，他是一对一的传福音， 他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别的，你需要活水来解干渴。对于整个犹太民族，耶稣在那里宣告，人若渴了，而且人一定是渴的，除非你自己骗自己，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到我这里来喝。怎么喝法？我不敢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啊，隐于圣灵的，照着圣灵带领的，我们在喝这件事情上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圣灵随己意行作万事，我们不敢说啊，一定是固定的一种方式。但是只要我们连于圣灵，他负我们的责任，叫我们不干渴，不只叫我们不干渴，不只叫我们属灵的生命丰富，而且从我们的里头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可以出去供应人，我们可以出去帮助人，我们可以出去关心人。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犹太七节的最后一节，就是祝棚节。主要的七个节期，第一个节期逾越节，逾越节表征人生，我们得救的人生开始了。逾越节表征我们开始走属灵的道路了。祝棚节表明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要有更高一层的认识，我们需要连于圣灵，我们需要照着圣灵的引领，叫我们永远不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把这几个节记一记。然后我也是很抠的，一张纸头啊，这个背面干什么呢？我就啊，同样印了叫做啊旧约五记。你知道犹太百姓庆祝任何节期的时候，他都要献祭，对不对呢？我们对犹太的祭，对犹太的祭礼，我们有多少的认识啊？我们可以啊不认识别的，但这五祭就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是最基本的祭，我们需要记在我们的里面。那犹太人一共有多少祭？有许多祭，不止这五祭啊，有摇祭、举祭、奠祭、甘心祭、火祭。我们刚刚读利未记23章啊，就是讲啊，把火祭和燔祭一同献上。这个火祭是啊附带的，它不是一个主要的祭。但是每一次犹太人过节啊，你是过逾越节也好，你是过除酵节也好，是过五旬节也好，是过祝棚节也好，根据旧约律法的定规，要献上不同的祭物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祭也啊顺带记一记，会不会很难呢、啊、弟兄姊妹们？不会很难啊。我盼望下一个礼拜弟兄姊妹来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啊问一问啊，哎呀，缇娜姊妹啊，你知道犹太旧约的这个七个节期是哪七个啊？也许啊，这个我们的姊妹因为工作忙、家务劳累，她可以记啊三个。哎，这三个就比啊从前一个都不知道好了三倍，是不是呢？啊，下一次来啊，哎呀，金龙弟兄啊，我知道你最近啊真不容易，但是啊，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犹太人有五祭啊？旧约有五祭是哪五祭？啊，我们的弟兄啊，也许啊记不全，但是啊可以记个四记，啊，那也不错。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啊，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啊爱慕啊他自己的话，叫我们有心追求，而且这个追求啊，仅我们可能的追根究底。啊，这个讲到祝棚节，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印象了。讲到逾越节，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印象了。那么耶稣在那个时代，在那样严峻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在那里高声说，在那里站着高声说，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灵。今天啊，我们讲话许多时候畏畏缩缩的，考量了又考量，我们的主在当说的时候话就说出来啊。我们盼望啊，我们在这里讲到祝棚节，想起耶稣的教训，想起耶稣说过的话，我们在里头摸啊，耶稣的灵是怎样的灵。 啊，他愿意我们怎样呢？他愿意我们信他，信这一位没有家型美容的，像根出于干地的，软软弱弱的，从这个拿撒勒出来的，他居然是耶和华神恩典临到我们，他要我们信他就是荣耀的基督，他要我们相信他要复活升天，然后要赐下圣灵，就是他自己的同在。啊，这个祝棚节的意义就在这里啊，叫我们永远与圣灵联合在一起，从圣灵支取他一切的丰富。好，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有许多宗教的节期，但是主，你的心是要我们信你，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主，我信不足，求你帮助。这么多年，多少时候我们掉在宗教的窠臼里头，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就是荣耀的基督，我们不知道荣耀的基督化身成为圣灵进入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为要解我们的干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借着约翰七章的话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都愿意到你这里来，因着到你这里来，我们就不再饥渴。谢谢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你祝福你的教会，藏在你的话中，跟随圣灵往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